节省时间，所以我们暂时把这一点，我们不细细去说它。 所以，这个和耶路撒冷被沙漠围着是很大的。 我们就会站在橄榄山，你一面可以看见一片青翠，如果你往往这个地中海看，如果你往死海看的话，那是一片的红黄。但是呢，你到加利利看不见，你所看见的就是一片的青翠。那么我们说过，那个王的大道好像所罗门的教从旷野上，那个是诗意的说法，因为事实上严格说了，你真的在加利利，我们晓得是在看不到王的大道，王的大道还是比较远啊。所以我们昨天讲到这个苏拉美女不知不觉的就来到这个尊者的车里面，那么不要忘记，那个不是王的大道，那是只说沿海。这一点来说，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加利利的七个特点啊。我再重复一遍，让大家能够记得：第一，就是它和黑门山发生关系；第二，它有许多的水；第三，它地非常肥沃；第四，它是个火山区；第五，它有许多的大道；第六，它是可以说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地方；第七呢，它根本靠近任何的沙漠，你眼睛所能看到是一片青翠。那么不要忘记，只有在家里，在家里能看到这样的景色。伯利恒是粮食之仓库。如果大卫要率领他的羊，为什么要牧养他的羊呢？我们晓得，今天在澳洲或者在纽西兰，羊圈牧养。因为到处都是青翠，到处都是青草地，你只要把羊放在那里，你根本不必照顾它。但是在迦南地，它是这么一块地，你羊需要有牧人。因为如果羊没有牧人的话，你会发现羊有一个习惯，就是它吃完了一片的草地，它就继续在那里吃，继续在那里生活，继续在那里排泄，所以它所在的地就完全无。他不会说我要找到另外一片的草地。那么现在只有牧人是怎样让羊从一个草地到另外一个草地？那么如果你到光是到伯利恒，你能看见同样是一座山，同样是一座山，向北的那个山坡就是绿的，向南的山坡就是黄。但是呢，你如果你如果看加利利的话，你找不到这样，一切都是生命。我们叫生命里面所有的绿色都是带黄色，所以你看不见一点枯黄的气息，看不见你生命枯萎的气息。所以我们特别要记得，加利利的特点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在这个加利利，你记得我们主呢就遇见了几个。然后呢，就对他们说来跟从吧。大概是在1978年的时候，有一次加利利海水忽然降低了，非常非常的低。那低到一个地步呢，他们就发现就在加百农的附近。那么不要忘记啊，这个主耶稣遇见彼得和这些人，那是在加百农的附近。那加百农的附近，因为1978年水位特别低的，所以几乎就低到2000年前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我们姑且说它海岸线嘛，估计就是说那个湖，湖边的那个情形，就像这个岸，那个沿岸的情形呢，就像主耶稣那时候。结果呢，考古学家怎么发现，就是在小小的村庄，就是叫伯达尼，不是伯达尼，加百农。我们说过，加百农大概是在11点钟到12点，如果我们把这个加利利海当成一个钟的话，大概11点到12点之间，那个地方，所以是很北很北的地方。但是就在那个地方，我们知道，我们主就遇见了彼得，也遇见了安德，大概就在那个地方，主说：“你来跟从我，我要使你得人如得一样。”那么。结果根据那个考古的发现呢，原来就在这个那个地方，就在这个加百农的附近的，光是那个小小的村庄，就有40个捕鱼的那个海盗，像一个小海港一样，小海港，小海港。 所以大概呢，彼得跟安德烈他们是在一个海湾工作，然后呢，这个约翰呢和雅各在另外一个海湾，所以很明显的，主耶稣就沿着海边，沿着加利利海。那一会儿他遇见了彼得，但一会儿他遇见了约翰，那他对他们说同样的话，他要他们来跟从我。他说：“我要叫你们得人，你们得人。”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要忘记了，主耶稣对门徒说这句话，不是第一次遇见了。这一次不是主耶稣和彼得和安德烈第一次会面，他们老早认识了。我们怎么知道呢？你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大概是九个月以前，当主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那个大概是九个月以前。我们其实在约旦河外的波大里，那就是当时你记不记得，就是神呢就在那个地方把以利亚隐藏在基利西旁，就是同样一个地方。那么我们主呢就遇见了几个门徒，所以呢主和门徒第一次的遇见是在哪？我想约翰还记得，大概是下午四点。那么他们大概就下午四点钟，他们决定跟从这位主。所以虽然约翰晚年的时候他都记得第一次遇见主是什么时候，那么他也记得第一次遇见主呢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这个名词啊，地名就有约翰提到，别人根本不提，彼得也是忘记了，马太也是忘记，但约翰不会忘记，因为他永远记得，在他人生很重要的关键时刻，他遇见了救主。他虽然曾经跟随施洗约翰，但是呢，他听见说看呐、啊，这是神的羔羊。结果我们的两个施洗约翰最好的门徒就跟随了我。那么这是约翰福音，不要忘记第一章，那就告诉我们，我们主第一次在那里遇见彼得，当最先遇见是安德烈。然后也在那里遇见了彼得，也遇见了这个拿但业，也遇见了腓力。所以弟兄姊妹，在跟随主的历史上，门徒们一定会追溯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当然，这里是神隐藏这个神隐藏以利亚的地方。那么大家都知道，在旧约里面，如果讲到做门徒，当然从以利亚开始，以利亚后来呢？伊丽莎跟随他，后来有先知的学校，你记得吗？所以我们知道，讲到做门徒这件事，在旧约就是伊利亚、伊丽莎和那些门徒的学校，先知的学校。那么很有意思，我们主和他的门徒会面第一次出狱的地方，也就是伊利亚神供应他的地方。所以在这里呢，圣灵仿佛给我们看见，我们主呼召他们。那一段故事就叫我们想起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那么以利亚在那里怎么生存呢？圣经告诉我们，虽然呢，根据神的旨意，你知道以利亚发出预言，这就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不过这个工作你要说他自己所损失的，如果他工作的工作的确有效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受难受灾的人，受那个结果的人就是他。他告诉我们说将来这个女孩在，但是我不要忘记他也是一个人，所以那个时候呢很自然的，他的话如果是从神来，而且如果这个话有结果的话，那么第一个影响就是他自己。但是结果我们看见神养活他，神就差遣乌鸦来养活你。如果能相信乌鸦，你就能相信。为什么神不用别人的鸟类来供养乌鸦？因为我们都知道，乌鸦呢，所有鸟类里面的贼，它专门是偷别人的饼啊，或者别人的食物，而且最后呢，一定知道它自己不服，这是乌鸦的特点。圣经是乌鸦来带的肉体，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这挪亚的时候，挪亚方舟的时候，乌鸦方舟再也不回来，为什么不回来？他原来流连外方，当他看见这个满个洪水，通通是尸体浮在上面，那么这个完全是他大的宴席， 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想回来。但是鸽子放出去呢，没有落脚。鸽子代表圣人，所以可见乌鸦是代表圣人。你能相信说，如果乌鸦是代表不可靠，你能相信谁有一个完全不可靠的来供养？如果你真的能相信，你就能相信。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神供养我们，神安，神喂养我们，神照顾我们，常常是用一些不可靠的因素来供应我们。因为就是乌鸦的本身来说，我们知道它可以偷吃，它可以偷来的饼，但这个饼不可能是给乌鸦。但圣经告诉我们说，它是每天按时候，早晨晚上，它偷是不错，但是呢，现在他能够把这个饼给你呀、啊，所以你看看神好像在乌鸦，在乌鸦身上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叫他性情好像没有改变，好像这个时候拿过来，那个时候拿出去，这不是乌鸦，乌鸦这次拿进来，结果他就吃下去了，这是他，但是结果呢，我看每天他能定时的来供应。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神怎么养活你啊，这也就是信心的功课。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主就拣选这么个地方来遇见他的工作，仿佛我们主是提醒他，你们要跟随我啊。啊，第一个功课就是信心的功课，你能相信吗？你能相信神的用非常不可靠的像乌鸦一样能够养活我们？这个就是信心的道理。如果神定期的借一些非常可靠、非常忠心的人来照顾你，那么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你的眼睛不是注意神，你的眼睛会注意一些非常忠心可靠的人。但是神常常用一些不定的因素、不可靠的因素让我们来依靠他。所以让我们记得，最蒙福的人就是神把我们放在一些不安定的环境，因为我们一安定了，我们就容易忘记神。所以给我们看，严格说来，对于以利亚说，他每天都有断炊的可能，每天都有挨饿的可能，但是每一顿饭，你看你的神都供应他。当乌鸦飞来的时候，以利亚说：“这是神供应我，因为。”你知道所有神创造的鸟类最不可靠的是乌鸦，但是他能真的用它来供应我。所以如果凡是能相信神能借着乌鸦来供给我们的，那这样的人就是有信心的人。那么我们主就是选择这么样的地方，不知道他的这个门主。不过那个时候门主们呢，跟随我们主的时候，人就这个那个时候呢，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他们并不是现，他们遇见我们主的，就好像今天我们遇见我们救主一样，他们仍旧过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仍旧回到原来地方去捕鱼。那么偶尔呢，比方说和主耶稣一同去过节，或者偶尔呢，就和主耶稣一同到迦南的婚宴。所以这个时候呢，主跟主的关系不是24小时全天候的关系，有的时候他们在一起，有的时候不在一起。所以这个这样的情形大概一共是有9个月。那么一直等到有一天呢，主就遇见他们。那这一次遇见他们呢，大概在迦南的附近。当主耶稣在海边行走的时候，我们想想看，就在那个村子的附近，你能看见大概有40个这样的小小的海湾。每一个海湾呢，可以说都是一个这个像一个好像一个打鱼的小打鱼的一个小港。一个小码头一样，或者好像一个小码头一样。那么见到彼得的时候，这个安德烈就说：“哎，天主。”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他再往前走，就看见什么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那么他们在父亲这个西庇太的在船上呼唤，耶稣去招呼他们，他们立刻就上了船。那这个对于彼得来讲非常重要。现在弟兄姊妹能明白为什么我们主，为什么神特别设计了加利利海？因为就是主耶稣对门徒们。 们所说这句话，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加利利海到底代表什么。这些人熬过几十大鱼的，但是我们就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你们在这个海里面工作，你怎么得人？你怎么得到这些鱼？你呢，也同样的，你也怎么得人？意思就是说，这个海事实上是人海，主要他们做人海的。所以从这句话，你就知道说，我们是怎么看加利利海。这个加利利海的鱼充满了鱼，就好像这个世界充满了鱼一样。所以现在呢，我们主就是那个最大的鱼。现在他要得着加利利海，所以让我们记住，他要拯救你，要拯救我，我们都是在这个鱼人海里面。结果呢，主要西门，主要安德烈，主呼召他们，给他们工作，要叫他们做一个得人。他们怎样得人呢？就好像他们怎样得鱼。他们怎样得人是受过训练，现在主也要叫他们得人，也让他们要受过训练。那换句话说，整个加利利海一切就是指着今天我们在人海里面主要教我们怎样做一个得人。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主是最大的人。那现在呢，我们的主就借着加利利海的点点滴滴，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得人的话，那么我们怎么得着他？我们不止传福音，而且我们怎样做一个传福音有果效？所以你看，主耶稣所拣选的门徒大部分是渔夫，因为只有他们懂得加利利海的一切，那个原则是完全用在今天我们所在的世界。彼得怎样在加利利海做渔夫？彼得今天怎么在人海里做渔夫？所以现在就很清楚。为什么圣经在告诉我们说加利利海？为什么圣经里面加利利海是在海平面底下200公尺呢？那是很简单的解释。今天整个的人海是低落到一个地步，就是这么低的。但是因此呢，这个时候主要一个一个的得救了。所以当初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这个人海。你如果看人海的话，它是在海平面底下200公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没有一个地方形容人的堕落，没有一个地方形容人的亏欠，像主耶稣用加利利海来形容一样。所以光是这句话，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那是什么意思？你所在的海是无止的，但是现在我要叫你得人，这个世界就好像一个海。就好像一个海平面底下200公尺的一个海，那么这个海里面充满了鱼，但是很可惜，这些鱼都是从某一个角度来看都是堕落，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你看又都是亏欠的。现在我们的一个一个的拯救他，我们主只做救主，我们主不做救世主，我们的主不拯救整个的海。我们主要拯救每一个海里的鱼，每一条海里的鱼。那么我们主不止自己是做了伟大的渔夫，而且呢，他也要他的门徒做一个人海。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地方圣经都放在一起，我们很清楚，为什么有大？为什么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大光？为什么坐在死荫之间有光发现他？你知道到今天为止呢，你如果在加利利海的话，现在你去问他们怎么打，现在打就不像当时了。现在如果你在加利利海边，你看见说他们会，因为现在有很高科技嘛，所以先把一些没有人的船呢送出去，没有人的船送出去以后呢，然后用现在最高科技的设备，那么这个船送出去，因为特别冷，黄昏以后，然后呢？这个每个没有人的这个船上就用一些灯，那么我们知道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鱼啊在这个海里面，这些人可以说是在黑暗中坐在死荫之地。那么他们一 看见光的时候就高兴得很，就非常的高兴。所以呢，那些鱼呢就往光的地方集中。然后呢，根据现代的这个，然后呢，到时候呢，根据现代的高科技呢，没有多久，资料就送到海岸上来，就告诉我们现在所有的鱼往什么地方集中。然后呢，他们就派遣这个就派遣大船去，他们知道大概哪个地方有鱼，那么一网扫下去，结果都不是。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他们就可以说这个比当时不同了。不过有一点相同，你们记不记得？如果你是信徒圣经的话，圣经常常告诉我们说，晚上门不能打，为什么？